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每个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今年6月四号呢，是六四事件33周年。33年前呢，一场以学生为主体和以北京为中心，波及全国各地和各阶层的反腐败、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呢，被中国政府以坦克和机枪残酷地镇压了。33年后呢，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呢，变化可谓沧海桑田。当初运动的参加者呢，也都有了不同的人生故事。这其中呢，仍有部分人呢，坚守当年的六四理想，而且他们的后代呢，也已经成为传承父辈们理想的六四二代。今天呢，我们请两位六四二代代表人物欧阳若愚和杨倩怡来谈谈他们的父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人生。生活在西方国家，面对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时，如何还能传记当年父辈的理想？还有呢，33年后的今天呢，这些六四二代的人呢，他们是否相信仍然能够在中国实现当年父辈们的理想？下面呢，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采访的第一位嘉宾欧阳若愚。欧阳先生，你好。
陈小平先生好，然后美国之音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欧阳若愚。
欧阳若愚呢，现在来自今天在洛杉矶接受我们的采访。他目前在美国的职业是一位卡车司机。那么我想请问呢，我们的欧阳若愚先生就是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你的父亲欧阳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的父亲当年在89的时候，其实，在80年代，他算是一个文艺青年。
文艺青年。
对，然后对，其实他们当时上的那所中学很好，后来我也上了同一所中学，但是我上的在他那所中学，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是很辉煌的一所中学，他们班50多个人。有30多位都是上的重点大学，所以当时学校他们班上的那种氛围是相对比较自由、比较好一点的，然后大家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很好。然后在89年大家都上大学了，在89年的早一些，在赵紫阳去世之前，然后就他们有一次同学聚会，然后其实那时候他们已经感觉到中国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然后他们就一起就10个同学，然后一起结拜，然后当时周围都是有比较理想主义、有抱负的一群年轻人，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就结拜成为兄弟，然后是要为中国的民主化要做出自己的努力，然后在六四前夕，然后我父亲就在当地的那所高校，然后就组织了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包括印了一些传单，然后在街上散发。对，对，关于六四主要就是这些。然后在六四之后，我父亲包括还有他的同学刘全斌，就一起也继续参与了中国民运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八九的，应该是98年的阻党的运动。然后在那之后呢，我父亲是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就是当时16大，然后他写了一封关于要求，重新评价六四，然后要求继续政治改革，要求自由民主的这样一个公开信，当时得到一些很多的支持，因为这件事情就因为就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了2年有期徒刑。
所以说，我读你的简历呢，我发现你也因为六四的问题在中国受过迫害，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在六四的话，其实那个主要也就是株连了，因为当时四川的一些朋友有陈斌、罗富裕、张俊勇、傅海路，他们4个人在，该是16年， 就一起商量，就制作了一款酒叫永不放弃，永不忘记，这款酒。然后后来因为这款酒大家都被判了刑，然后因为我当时所在的律所，我当时在做实习律师，我的指导老师是作为陈斌的辩护人。然后有一天半夜的时候，是真正字面上的半夜的时候，司法局就打电话到我们的律所，然后就要求我们必须得离开。然后因为律所也承受不了那种压力，因为如果我们不离开的话，当时司法局说得很明确，那么就要找我们律所的麻烦，所以也就因此失业了。
嗯，所以说从你介绍的情况来看呢，你们家两代人都是因为参与六四，或者因为跟六四有关联的事件呢，受到了牵连。那么这个事情呢，对你的人生的打击或者叫影响有多大呢？
其实也不算是，不算是多大，或者说不是那种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六四这一场风波呢，六四屠杀，那的确是塑造了我们两代人的人生的基调。因为我们的道路其实也是自己选择的。即便有来自当局的一些打压，但这些打压是并不能摧毁我们的。我们并不是生来就是要被打败的，我们两代人并没有被消灭，也并没有被打败。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六四之后其实很多人是选择遗忘甚至背叛的，来求得一些安稳，或者向体制分一杯残羹。我觉得对于那些人才是对他们遭受了，他们才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良心，背叛了自己。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遭受的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承受，我们都是我们自己去选择并没有后悔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算什么。
所以说这种打击不是毁灭性的，但是呢重塑了或者叫塑造了你们两代人的这个人生。那么你刚才批评有些人啊，最大的打击实际上是遗忘了六四。那么在您的记忆之中呢，或者你爸爸跟你说的故事中呢，您啊33年以后你对六四还保留的，你觉得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最清晰或者最印象深刻的一个记忆是什么呢？
比如说其实我当时的中学的班主任，其实当年在六四的时候也参加了学运，他当时其实是一个很优秀很努力的一个学生，他本来是要被评为四川省优秀学生的一个这样一个代表的，但是因为当时六四就是八九期间他没有回去复课，其实他也是受了一些打击，所以就后来就他本来是可以留在成都的，被分派至成都，后来也是因为就没回去复课，甚至自己还带了一些录音回去，所以后来他就被就发配回原籍了。这当然是对他人生的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但是后来呢，他其实这个老师其实对我们其实比较好的，但是我对于当年的他自己来讲，其实他后来已经选择了遗忘，甚至现在他可能如果知道我现在的样子的话，可能他就会很失望。
对，这是你比较觉得毁灭性的打击，是这样的。
对对。然后
刚才你也介绍了您的经历啊，您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律师啊，那么您的这个办的这个案件呢，据我所知也是上了中国的这个全国性的大报纸的啊。那么呢，突然在一个晚上啊，你刚才说就是文字上的，就是一个深夜。啊，他们把你等于是赶出了律师事务所。那么您到现在，您对这种这个经历呢，你不又觉得惋惜呢？在中国做律师是不是更辉煌一些呢？
没有，其实我觉得我见过一些比较优秀的律师，比如说刑辩方面的有司伟江，其实司伟江律师最早是做这个知识产权方面的。其实我就看到这些优秀的真正优秀的律师，我觉得跟他们的差距还是很远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在中国做律师给我的感觉其实是表面上可能很多人觉得比较光鲜体面啊，但是实际上背地里是充满了苟且和屈辱的。而且 就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来讲，虽然没有从没有选择过苟且，但是的屈辱确实特别多。就是我给你提供的那个我当时做的一个关于家暴的一个案子，当然其实那个案子其实是中国女权界其实真努力了几十年才换得来一个结果，但是其实它的效果是很打了很大折扣的。就是那样一个案子，虽然我们确实为当事人争取到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是因为那个施暴者他是一个警察，所以成都的警方是死心塌地的要去袒护他，所以我们最后走完了各种程序，其实那个施暴者其实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上的处罚的，其实这是一种屈辱感在里面。
嗯，所以说你上了四年法学院，最后把律师丢了，那么你并没有觉得有多大的惋惜，反而在某个意义上让你摆脱了某种屈辱感。嗯，
对，
啊，这是有意思的啊。那么同样为六四二代啊，另外有一位人说呀，他说我的父母告诉我，我是他们的生命的这个延续。那么你认不认同这位六十二代的一个这样一个看法呢？
这对于六十二代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情况要相对复杂一点。当你可以说任何人我们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但是对于六十二代的话，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或者要延续父母的那些所追求的那些自由民主的东西。
OK，
对，
就是不是生命的意义上是没所有人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但这个显然这个意义上是说我们是八九一代的这样一个使命的一个延续，可能就这样一个意思。嗯，
对，对于一部分六十二代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因为其实比较残酷的一些现实，其实因为有很多也有我知道也一些六十二代，因为他们在国内受的一些迫害，其实留下了比较深的心理的阴影，或者是在他们父母在入狱之后，身边没有人支持，所以其实他们可能会跟追求自由民主这样一种理念，这样一种梦想，可能会保持一些距离。是，对。
那个我知道你2019年来美国是一个人来的，那么我们都知道每一个来美国的人呢，他都会有一段比较艰难的新移民的啊这个适应期啊过渡期啊，你怎么过来的，熬过来的，熬过来的呢？嗯，
其实也不算熬过来，其实我来美国之后，其实因为得到了特别是人到中国的周凤所先生的一些帮助，所以其实过得也不算有多么艰难。对，
又有一个幸运的帮助者。嗯，
对对对。
Okay， 嗯，那么有些人来美国之后呢，他们会马上啊想到申请学校啊，学英语啊，然后大学毕业啊，学一个很好的工作，去华尔街啊。那么你为什么最后呢，你没有去大学，你反而呢选择了现在做卡车司机呢？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职业选择时候的考虑吗？
其实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工作了一两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因为六四九案被丢掉了工作，然后就其实给我的感觉有一种就人生停滞了的感觉，所以来到美国这边那些顾虑都没有了之后，其实我就想先想继续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当然也可以继续读书。然后因为我的兴趣其实更偏向于社科方面，但是在美国呢，其实读社科读社科的话，其实相对比较奢侈的一件事情。然后其实因为大多数六十二代来美国之后他们的当时的年纪会比较小一些，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上学是唯一必要的一个选择。然后在我的这个年纪出来呢，其实我就更不太想成为家里或者其他朋友的一些负担，我是更希望能够更早一点工作，然后第一是要养活自己，第二是在有能力之余的话，我也希望更能够为国内的朋友提供一些帮助。
嗯，
对，这是我的想法。
那么我们知道六四八九那一代呢，开卡车的司机有李静先生啊，有赵长兴先生啊，有好几位。那么据你所知，这个八九二代开卡车的，您是不是独此一个呢？
目前应该是吧。
哦，目前是这样
对。
啊，你的想法你是想自己先独立，另外还能给国内人有一些帮助啊。那
对，
么前面你就提到，就是说。啊，在中国的一些人，包括当初那个你认识的那个老师他们都已经离弃了他自己当年的这个理想啊。那么作为六四二代呢，他们也不见得要追寻父母辈那一辈的这个六四的那个理想。但是你呢，似乎有一些例外啊。您呢，不仅呢在继续这方面的一些事儿而且呢，你还参加了一些在中国政府看来似乎比较危险的一些活动我看你。做过这个六四31周年、32周年的这个六四纪念网络会议的技术支持。那次有一次，我知道有一次会议是被黑客给黑掉的那么你怎么做这种选择呢？在美国呢？
因为其实我的成长，其实有很，我的成长其实很是非常离不开我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支持，还有比如说，民运的其他一些朋友的相互支持，因为我在国内的生活是早已经与这个群体紧密相连的，所以我不可能完全就来了美国之后就抛去过去，来展开一个纯的新的生活。我觉得那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背叛。然后还有就是，在我来美国之后，我就仅仅最开始我就仅仅发了一张乳包的图片，然后后来国宝就找到了我的前女友的家属，然后逼迫他跟我分手。然后这就已经不只是中共当局跟我家人还有我朋友之间的矛盾了。然后我无法对中共暴政给我带来的那种被剥夺感视而不见，我觉得只有 fight back 的那种过程当中，才能寻求我内心的那种平静和平衡，所以我选择要继续做下去。
我看你既在这些所谓的敏感的六四纪念的会议上呢担任这个技术支持，同时呢你也在对话中国举办的这个中国宪政通讯呢担任责任编辑，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职位呢？
这主要就是联络国内外的一些能够对中国未来民主宪政抱有希望并有自己一些想法的一些作者，跟他们进行联系，然后对文字进行一些简单的编辑处理，然后就发布在我们的通讯上面。对，希望就是这种声音不会被消失。我让大家知道，我们仍在追求自由民主，我们的梦想还没有放弃。
好，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就是说这个六四已经过去了33周年那么人们呢，这个觉得呢，中国似乎离这个当初你父辈们追求的那些理想呢，可能已经越来越远。那么你对未来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的这个希望呢，你是持乐观的还是持悲观的态度呢？
我总体还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其实虽然六四屠杀终结了八九民运，但是它并没有终结中国的命运。甚至可以说，六四的屠杀八九民运，其实给后来的一些，包括98年的阻党的运动，还有包括后来的公民维权运动。还包括08宪章，其实都提供了很多储备的力量。就你看，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八九一代人，他们硕果仅存的那一部分，其实他们走的路其实已经超越了八九当时那个时代了。其实我们其实人人就有，大家仍旧在继续追逐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现在来看的话，即使是在如此低潮的一个情况下，国内仍旧有不断有年轻人走上前台，成为新一代的政治犯，所以我觉得中国 实现民主化这样一个目标，我觉得是不可能断绝的。而且，即便是在中国民主转型之后，我们还有更多的人会来继续巩固我们的民主，让我们的民主更加要继续下去。我觉得这个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不可能断绝的。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需要我们去做。
下面呢，我们接下来采访第二位六十二代杨海女儿杨倩怡。杨倩怡你好。
你好。
我知道您今天是从弗吉尼亚接受我们的采访，对吧？
是的，是的。
我啊，跟你爸爸是同一代人，算六四一代。但是呢，当时我主要的这个89年的活动的这个场所呢是在北京，那么对你爸爸的情况呢，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说你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开始啊，先介绍一下你的父亲在1989年的时候呢，他做了些什么事，那么他现在的情况又如何？
嗯，好的，当然可以。我的父亲杨海呢，他是从1989年的时候，他是在山东青岛的青岛海洋大学。当时他是青岛海洋大学那边学自联的学生领袖那在六四的这个过程中，他就组织了非常多的这个学生活动，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六四镇压了以后呢，我的父亲也很快就被政府就是抓起来并且判刑判了一年，而且学校就开除了他的学籍那个时候。但是我的父亲就是他即使被开除，即使坐过监狱以后自从出狱到现在一直也是坚持这个中国的民主自由这种运动的推动他一直从事这个人权活动一直到今天为止。那他目前还在中国的西安然后最近因为中国这个封城，到处都有这个疫情的原因，所以他现在西安也不能去别的地方政府呢也找到了他，就是说在六四期间要把他带走，但是由于今年这个疫情问题，应该不是要带到别的省，而是说带在西安的陕西的附近的山区里边，可能把他带到哪里去。是他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
呀，他的推特上的简介呢是八九学生六四苟活者原青岛海洋大学的环境生态专员86级，所以说他一直以一种六十一代的身份在定义自己啊。那
对。
么对，另外呢，我感觉从你介绍情况来看呢，青岛那个地方对学生的处理好像比北京要严重像你爸爸这
是
样
的。
的，居然也判了刑在北京估计就是关2天，写个检讨书，然后最后就释放了所以说你爸爸的惩罚呢，算是比较重的那
是的，
么，
是的。
对呀，下面呢，我想就是请问，就是因为我们要做六四33周年的这个纪念的节目嘛，那么我就想来谈谈跟你的六四有关的问题。你作为这个六四二代那么我看这个材料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您呢，到了这个美国之后的第四天那个时候呢，你是14岁，你就参加了六四的纪念活动。那么呢，当时呢，你朗诵了一首诗歌。那么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怎么会在到达美国的第四天，在你14岁的时候呢，就去参加这种活动呢？
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在我13岁的时候出国的前一年，我的父母就是他，在我小的时候，他一直会告诉我有六四这件事情，但是没有非常具体详细的给我介绍，中间的过程或者以及一些展示一些图片之类的。那在我13岁的时候，我的父母在国内，他第一次就是在网上向我展示了六四的那个图片，那这个是在国内肯定算是违禁的图片，但是我看到了，从我当时的心情，看完所有六四从开始到镇压的所有的照片以后，心情呢就是从非常的热血澎湃，就感觉好像跟学生一起在游行的一样，然后到看到镇压了以后，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很悲痛。 然后我就记着那个时候我抱着我的父母真的是哭了很长时间，因为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政府用这个机枪坦克怎么去碾压学生，包括就是扫射学生的那个照片，这个是我都看过的啊、对我13岁的那个心灵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然后当时所以从此14岁以后呢，来到美国，我们去正好那个时候是64的期间纪念期间，所以我们就去参加了这个纪念活动。那当时对于我啊、还有我的家人而言，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我们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应该有良知的人，应该去参加这个纪念活动，应该去纪念，并不是为了别的事情，而是任何人我觉得看到当时被镇压学生的那样残酷血腥的图片，或者甚至那些亲历者的话，那他的震撼程度肯定是更大。但是我觉得光是看照片，你就心灵上应该有很大的震撼，是迫使你去真的是去纪念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在14岁的时候就去参加了这个64的纪念会，并且就朗诵了一首诗歌。但是我觉得我也没有做很多的事情，我能做的也只是在那个纪念会上去朗诵一个诗歌，就是表达一丝丝我们对当时这个牺牲了学生的这个哀悼之情。
嗯，那么谈到你13岁的时候呢，你的爸爸给你看了这个照片啊，那么我是知道的，有一些家人是不给孩子看这些东西。
嗯，是的。
那么你爸爸的这个教育方式就跟别人很不一样。那么33年以后啊，你的记忆中，你父亲告知你的64这个事件呢，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你现在能够说一件事吗？
啊，我觉得最深刻的印象，那对于我个人而言，那就是学生非常正常的或者正当的去要求一个国家能够走上民主宪政的改革这种道路。学生也并不是说啊，我现在就要武装推翻这个政权，只是一个很正常的诉求，但是就遭到了政府用坦克机枪这种如此血腥残暴的方式去镇压手无寸铁的人民。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怕残忍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对我有深深的这个震撼。
嗯，好，那么关于这个你参加六四的事情呢啊，除了14岁这个情节以外，我记住，因为另外还有就是说呢，您在这个18年的6月2号，在六四29周年呢纪念烛光追悼会上的那个演讲啊，在那个演讲中你说啊，我们的父辈呢仍然没有放弃啊，那就让我们的孩子啊，你们的孩子和那个和你们一起努力吧。这个演讲呢啊，在互联网，在推特啊广泛的流传。所以我想问，这个演讲呢是你自己写的演讲稿吗？另外你的啊小小年纪的时候的那种演讲的能力，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嗯，对，首先那个演讲稿是我写的。我其实每一年去参加这个64纪念会啊，我每年啊都会发言，然后每一年的演讲稿都是我自己写的。嗯，我认为这只是作为我个人写这个文章，表达对当时死去的学生的一种纪念。那具体你说我的这个水平是怎么锻炼的，我觉得这只是我发自内心我对他们的哀悼，而且我觉得应该有人站出来去哀悼他们啊，这是我自己的个人感觉。
哦，是一种真情的一种流露。
是的。
那么这个演讲呢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了之后，就有人在下面说这样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呢啊，一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这个教育。所以说你的父亲啊对你的教育这些经历呢，对你今天的这个啊个性啊爱好的塑造啊，你觉得影响大吗？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因为在我的这个一生中，我的认识，我的父亲是一位非常正直善良的人，而且呢他为了中国的这个民主自由事业真的是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直到今天呢仍然坚守在中国大陆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而且他是冒着时刻可能被关在监狱里的风险，而且他仍然去坚持这样一种事业。 所以我从小呢，我就意识到我的父亲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具体怎么说呢，就是我知道在外我的父亲有一个固定的职业，但是在内呢，我的父亲还有一个职业，这个职业是让别人不能知道的。因为我的父亲回到家里，他就会总是讲跟新闻上报道不一样的事情，或者是他会对政府提出很多的批评，但是这个是在学校里，在社会上我感到是不允许的事情。那之后渐渐的长大，我就越来越了解我的父亲是在从事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民主自由追求的这种道路。但是就是他那种坚定不移对民主自由包括公益正直的这种品行，就是非常深刻的影响了我的一生。而且我也就是在他的这种耳濡目染之下吧，我就意识到中国的社会每天有无数的这种不公义的事情发生，而且呢，在面对这种压迫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做的其实应该就像我父亲那样勇敢的为这些受害者或者是弱势群体发声，因为这个政府他想要掩盖真相，而我父亲所做的事情仅仅只是揭露出政府想要掩盖的那个真相。所以呢，我一直非常的敬佩他的这种勇气，包括他对真理或者是自由这种事业的这种执着的追求，是我一生的，真的是一生的榜样。
是啊，看得出来你的父亲啊对你的人格的塑造的影响非常的深啊。那么你在这个六四二十九年的那个演讲的里面呢，有一句话啊，你是这么说的，你说我的父母告诉我我是他们生命的这个延续。那么我现在来问你的话，你怎么样的解读这一句话呢？是生理意义上的呢，还是情感啊、道义啊、政治道德等等方面的一种延续呢？
我觉得都有吧，就是对生命的延续这句话呢，我认为中国的未来它不能因为有六四的镇压就断绝了，就好像我们觉得哦，六四当时镇压了，然后现在所有的事情好像很困难。但是每当我看见我的父亲有勇气，他明知道前方是苦难还仍然坚持往前走的这种精神，我就觉得我要像我的父亲一样。而且中国有一句话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它燎原的重点是一个小火星传递到下一个小火星，然后以此类推才可以燎原。那我认为中国的未来就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一直坚持不懈，继承我们上一代人的这种真挚的这种理念。那我的父母生养了我，那我在生理上是一种他们的延续，而在精神上也理所应当去继承他们精神上信念上的这种传承，延续他们当年33年前所做的这种事情，追求这种事情的理念。所以我是这样去理解这种生命的延续，只有这样我认为中国的未来才能持续的往前走，是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去追求同一个事情的。
好，谢谢。刚才这个解读啊，我们算明白了你这个生命的延续啊是什么意思。那么下面我想问的一个好奇呢，就是您是跟你母亲在12年的时候呢，在5月30号进入美国到了旧金山。然后呢你说呢，你和你妈妈当时呢从上海乘飞机前往美国呢你们找到了一个离开中国的这个机会。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让你们能够得以这样的离开呢？
所以情况是这样的，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家就有打算送我出国的计划，原因是因为我的父母都感到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让我出国的话，那么中国的这个政治气氛就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缩紧，而且那个时候我的父亲感到他随时有可能会被抓到监狱里边，对我的未来也会影响很不利。所以在从2011年我们家就开始帮助我们办理出国的这个手续。那整个过程我们家庭是非常的低调，没有让政府知道任何的事情。但是就是在我们出国的前两天本来我的父亲是打算送我到上海的浦东机场然后返回西安， 但是我母亲她是在一个学校大学里边工作，那她单位的领导就给公安局打了电话，报告给了政府，说我们要出国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很多的警察就来立刻找到我的父亲，就强行逼问他说怎么回事，我们怎么不知道你要出国这件事情，就强行让我父亲退了去上海的火车票，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全家人就告诉我。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我的母亲就要被拦截在机场，甚至我有可能都要被拦截在机场。但是呢，就是很感恩，在去上海，在去上海的当天呢，这个警察就是在火车站让我的父亲把我送上火车，立刻就有一群警察把他就带走，因为当时正值也快要到六四的时间，就当时就带走，不知道把他押到哪里去。然后我跟母亲在火车上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后来才意识到，发现有便衣警察其实在火车上监视我们，就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去上海。那最终非常的感恩，我们在2012年5月31号，我和母亲一起离开了，顺利的离开了中国，来到了美国。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到今天已经有10年没有再相见了。
所以说你这个出国也充满着惊险啊，
是的。
那么到了美国之后呢，我发现就是说你们家的故事呢，刚开始也不顺利啊。你爸爸曾经写了一个文章啊，那你们说啊，说你们刚到美国呢，你妈妈就重病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只有14岁，然后呢，你要带着妈妈去看病，然后呢，去适应这种生活。你觉得那段时间是不是你到美国时候啊最艰难的时刻？
我认为是的，真的是最艰难，那个时候是最艰难的时刻。但是，因为我现在是一名基督徒，所以我现在回顾那一段最艰难的人生的时候，我认为真的是上帝赐予我们家勇气跟力量走下去的。因为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就正是六四纪念活动，所以我们就受到了邀请去参加六四纪念活动。但是我的母亲原本她其实是没有打算立刻要留在美国。但是呢，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去参加了活动以后就被报道出来了。那么报道出来了以后，中国政府那边很快就知道了。那么那个时候，我的父亲给我们打电话，后来打电话就说那肯定是回不去了。而且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因为我们这个去参加纪念活动这件事情，就频繁去找我父亲，一直去到他的公司，直到让他的公司倒闭为止。然后，所以我们家突然一下经济上就有非常大的困难，然后在这种就是这个时间段，我的母亲在这个时候面对这种巨变，她精神上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她原本没有打算要留下来，所以她精神上的压力导致身体上的压力，就胃部的血管破裂，她就吐血，然后我们就送到医院治疗。他其实，在来到美国第二年，我们从加州搬到这个弗吉尼亚州的时候，又复发了吐血了一次，所以他一共吐血了2次。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真的是举目无亲，那个时候，而且遇到了很多人，就是有好人也有坏人。但是在我的母亲第二次吐血的时候，我们刚搬到弗吉尼亚。我们遇到了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对在美国教会认识的美国白人爷爷奶奶，而就是他们的这种对上帝的爱和这种信仰，真的是深深的感动了我们，因为他们在种族、语言、文化毫不相干的情况下，从2013年开始无偿帮助我母亲所有的医疗费用和所有他疾病相关的药品，而且他在我们上高中的期间一直在帮助我们教我们去申请各种就是我们不知道的美国社会福利，去缓解我们当时非常困难的这种经济的阶段。而且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去问他们说：“你们对我们这么好，以后我们该怎么去报答你们？”他的一句话让我就是一直记到现在。他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受过上帝借由别人的帮助，所以他们现在只是把上帝的爱传递下去。所以，而我们对他们最好的报答，就是有一天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继续去帮助别人，把上帝的爱传给别人。那这对于我们一个中国这种文化，我自起码从我所感受到的，中国的文化是一种 无事不登三宝殿，或者是一切事情利益至上的一个文化出来的人，那是完全的一种震撼，就是他是完全无偿的，只是他受了感动，他来帮助你。所以就是我认为这种上帝无形的爱跟怜悯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度过了最艰苦的时间啊，一直到今天我们家庭就能有更好的改变。
这个不幸之中啊，你获得了大爱啊，这个对你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那么回头来看呢，就是说您啊跟你母亲啊在美国的这个苦难啊，你爸爸在中国啊被逼到这种啊，甚至工厂要关门啊，一直到现在你们之间呢啊都不能亲人团聚呀、啊。那么这些经历呢，你觉得你们家庭的人生跟六四关系如此的近，这个事情有没有一点遗憾呢？
我觉得作为女儿，我肯定是无时无刻不思念我的父亲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说是遗憾啊、而是我们家为了真理和正义付上的一种代价。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边，我和我的父母相继在经历了无数的事情以后，成为了这个基督徒。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因为距离而感情逐渐淡漠，反而我们的感情更加坚固，而且我们的信仰也使得我们对这个追求上帝的真理的这种信仰更加的坚定不移。并且我认为遗憾是表示一个人之前他做错了一件事情，然后他现在回头看，觉得当时没有做出正确或者理应做出的一个选择。而我认为我们全家守节心清，我们没有坑蒙拐骗，没有谋财害命，于情于理我们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反而是中国政府他每天在犯滔天的罪孽，我们只是去撕开他那个谎言的遮羞布的时候，他们就来逼迫我们。所以我怎么能去说我们是感到遗憾呢？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我们为追求真理而付上的一种代价。
好，谢谢。那么最后呢一个话题呢，我们再次回到啊您那个著名的六四二十九周年的那个纪念啊会上的这个演讲啊，你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形势呢已经达到空前的黑暗，但你师父呢啊又说呢啊，我们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呢终有结果，自由民主的阳光会照耀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六四三十三周年的时候呢，你还是这样一种想法吗？
我认为还是这样的想法的。中国现在的政治环境确实我认为越来越文革化，我们都看到习近平现在他的所有做法几乎就是在复制文革当时的这种情况，所以中国的政治环境一定是空前的黑暗的。但是我为什么还是有一种比较乐观的心态呢？因为我引用这个里根总统在当时就职加州州长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自由是一个很脆弱的东西，它离灭绝永远不超过一代人，所以自由不是继承来的，而是每一代人争取来的。那我父亲的一生都是在中国目前这个黑暗的地方追求公义，追求真理，而他也为此一生付上了这巨大的代价。那我在我父亲身上看到了人类最宝贵的一种品质，那就是对真理的追求和对邪恶的厌恶。他的一生是在一个没有自由没有真理的地方抗争，而我要做的就是像他一样继续在面对这种不公义的时候做出抗争。那有些人问说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变得更加自由，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去猜测这个日子。我认为我需要做的是每一天做好当下应尽的一个有良知的人的职责。比如说我今天看到六四还没有平反，我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我揭露六四当时的真相是什么啊。那比如说我看到中国正在发生以前的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我站出来发帖声援这件事情。我看到铁链女这件事情，我站出来说话我看到毒疫苗这件事情，我站出来说话。我看到香港这个抗争这件事情，我站出来说话。那以及到中国目前政府到处不人道的封城这种事情，我站出来说话。那么这样做，我就是延续我父亲的这种精神和事业， 也就是传承像我们父亲还在做的这种抗争。那如果有人能够继续这样做下去，那么中国终究有一天能够达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好，这是延续啊父辈的精神和事业。那么呢，中国终究一天会实现啊民主和自由。谢谢我们两位六四二代啊啊，美国卡车司机欧阳若雨和美国大学生杨倩怡呢，接受美国之音十四大家谈的访谈。两位嘉宾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谢谢我们观众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